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大到一个程度，是没有一个 being， 没有一个活物或者存在物呢，是可以被想象为比这个更大的。英文呢几个字，中文要讲多很多个字哈。英文是 conceive of a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你想象一个 being， 啊，一个存在物或者一个存有体。没有一个存有体是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Okay, conceive of a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你既然这样子 conceive 想象了，因此呢，这一个存在体，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存在体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一个存在体呢，现在就存在在你的思想里面。啊，这是第二点啊，第一点是 要想象没有比这个更可以被想象为更大的存有体。啊，想象了。第二点就是这个存有体，这个大到没有一个比它可以想象为更大的，就存在在你的思想里面了。第三点比较长哈。假如这个存有体，这个 being，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这个东西呢，假如这个只存在在你的思想而不存在在外界的话呢，它就不是那个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那个存有体了。我再说一遍啊，第三点，假如它光存在着你的思想而不存在外界，它就不是最伟大的，它就不是那个没有一个东西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那一个存有体了。那第三点附加一点 3A， 因为那个存有体，就是说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那个呢，对，最大的那个呢，一定是又存在在你的思想也存在在外体的外界的，才叫做最伟大的。再说哈 3A， 因为那个不可能有任何事物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那个存有体呢，一定是又存在在我们的理性里也存在在外界。所以假如光存在的思想不存在外界，就不是最伟大的最大的。好，第四点，因此宇宙里面存在着一个不没有东西比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那个东西呢，又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也在外界。这第四点 4A， 因此神存在。哎，我再说啊，第一，想象一个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你想象得到了。第二，因此呢，这东西就存在你的理性、你的思想里。第三，假如光在理性，不在外界，它就不是最伟大的，因为最伟大一定又在你的理性里，也在外界。第四，因此呢，就那个最伟大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呢，一定是又存在在思想里，也存在在外界。因此它存在，神存在。无中生有是吧？啊，是不是啊？啊，这个是现代科学发展之前想出来的啊， 人既然有这个无限这个概念，因此这个概念就存在了。好，第二 cosmological argument， 第二就是说有其果 effect， 亦有其因 cause， 万事都有因有果。那这样子推上去的话，总有一个第一因是没有因的，因此第一因存在，因此神存在。在宇宙里面有因有果，那总有第一个是没有因的因 uncaused cause。 第三 the teleological argument， 这个 teleo 这个字 telos T-E-L-O-S 是解 purpose design 的意思，比方说人的人生目标是荣耀神目标的意思。好，这个 teleological argument 是这样的，到了18世纪的时候又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他说比如说你去森林去 forest 你去野餐旅行，在森林里面捡到一个表 a watch 或者 clock， 你不会说它是偶然凑成的，它必然有这个设计者，有的 designer。 宇宙也如此，它充满着有一个设计者的一个迹象，因此有一个造物者存在，因此神存在。第二跟第三不一样哈，第二是说有其果必有其因这样推上去，第三呢是说宇宙大自然里面给我们看见有设计有 design。 目前也是福音派的基督徒用来跟进化论bought 的那个 argument intelligent design 最近不讲 creationism 了，最近讲 intelligent design， 在公共的场合，在美国的政府跟教育界呢，这样子讲呢就好像比较容易受到多方面的反应，可以有交流。第四 moral argument，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人有是非道德的感觉，这感觉哪里来的呢？甚至乎觉得道德是相对的，那个道德是相对，这个本身就是他的绝对的一个信念了。那总有一个 absolute norm， 一个绝对的标准在那里，人才会有这种是非之感。因此呢，一个绝对的是存在的。第五 Pascal 的赌博，给赌博有四个可能。第一个可能，神存在，我也相信神存在，结果呢我什么都赢了， I win everything。 神存在，我存在，我有永生，今生也有喜乐平安，都有了， I win everything。 第二个可能呢是神不存在，而我相信他存在。 Pascal 说呢，我没有输掉什么东西啊，我还是喜乐平安。第三个可能呢是神存在，而我不相信他，那叫输光，什么都输掉了，在永恒里面没有永生，是吧？ I lose everything。 第四个可能呢是神不存在，而我也不相信他，我没有得到什么， I don't gain anything。无神论者不会比有神论者更快乐更多平安，那这个是 Pascal 的 wager。 好，这五方面 动听不动听啊 convincing 还是不 convincing。 那我想我们很多都会觉得第三个呢是好像很像诗篇第十九篇啊，还有圣经其他的地方，所有在哲学里尝试要证明 or justify 把相信神这件事情合理化，它都有一个同点啊，一个共同点，就是它要 appeal to 人的理性，是不是？它要求人的理性为真理的裁判者，也是最高的裁判者。所有尝试用理性来证明神存在的，都是向人的有限的理性，也是人有限的，更加是堕落的理性低头，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哈，所有哲学上要证明神存在，也就是说尝试去证明相信神存在这件事情是合法化的， justifying belief in God， 所有这些 arguments 呢，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要在人的理性下低头，也就是说要过人理性的关才叫做合理 reasonable。 想通了没有啊？因为这些都是要人来决定，哎，这个是不是 convincing， 这个是不是合乎逻辑，而人的理性在被造的时候本来是可以认识神的，不过不是按照逻辑去认识神啊，因为神他自己有他的启示。人犯罪之后，堕落了之后，他的理性就也堕落了。那这个人是全人整个人堕落，这个真理呢是阿奎那不承认的。 OK， 阿奎那的问题就是他认为人是堕落的，可是理性没有堕落，因此呢还是可以用理性来证明神存在。不过至于神奥秘那些，比方说三位一体啊，神的救恩呢，那个要靠教会对圣经方面的教导，可是神存在这一点呢可以用理性来证明的。 Thomas Aquinas 他是不相信人的理性的堕落，而堕落或者说堕落了堕落的人，这个堕落对理性的影响，也就是曲解真理，阻挡真理，压抑真理， suppress the truth。 那既然这样说，说人的理性是堕落的，那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就没有话讲了，就你就信耶稣就好了，就信 only believe 就好呢？啊 no， 为什么 no 呢？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讲的？这些都没有用啊，这些所有的 logical arguments 都不能用，不是不能用，就是不都是不 convincing 啊，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开人的心窍， enlighten man's mind，然后感动人的心，使他扎心知罪，重生一个人。那既然我们不能够 appeal to reason， 不能把理性当作真理的最高的裁判者，那我们在传福音护教的过程里面还可以用理性吗？人堕落的人的理性是堕落的啊，曲解真理，压抑真理的啊，那不用护教了，就 就直接的传福音就好了，是吧？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启示论，尤其是普遍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的跟今天跟明天好好的解释。不过呢，我们先把这个结论啊，先抛出来给你们一个 preview 啊。我们可以这样说，非基督徒他有他一套的信念 convictions 是吧，他信这个信那个，不同意我们这个那个，对基督教什么的 objections 反对等等，在这些信念的背后有他的总原则 presupposition， 他的宇宙观啊，人生观，他的预设啊，在这个预设的背后是那个人本身 the person， 或者说那个人的心 the heart 啊。所以我们是像一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是的，他堕落了啊，但是神的形象没有完全被毁容啊，毁容啊。还有一点呢，我们是像一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传福音的，因此他心里面，圣经说神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头，传道书第三章啊第十一节。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去提醒堕落的人，提醒 remind 堕落的人的理性，他所本来知道而不愿意承认的东西，也就是神的存在。怎么样做？第一，宣讲真理；第二，暴露他背后的那个虚妄的总原则或者 presupposition。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旁证，一些 supportive arguments， 科学的、历史的、圣经的预言的应验等等啊，这些是支持，这些呢有松土的作用啊 ，disarming 啊，给他们知道圣经也不是好像他们所想的那么的没有道理的。可是最后 convincing 的是圣灵本身，圣灵亲自的来打动一个人的理性跟他的心灵。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堕落的人。他是人，是被造的，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神的形象不是完全的消灭掉，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对话的可能性。我们之所以可以跟一个人讲话，是因为他是一个人，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啊。那本来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蛮有真理知识公义还有圣洁。那这个呢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跟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推论，因为这个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再创造我们的时候，按照神的形象真理或者知识仁义跟圣洁。所以我们就推论说亚当啊，神创造他的时候也是有真理知识公义跟圣洁。那创世纪呢的确告诉我们呢，亚当呢是有认识真理或者按照真理去认识万事这个的能力的，而堕落的人呢不是完全这方面完全消灭掉，还有一点点的余种，所以圣灵呢可以动工。我说亚当他的理性被神创造，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时候呢，是可以按照真理去解释认识万事的。我小的时候听过一个主日学的故事，今天拿来在系统神学的课堂里面讲呢，好像哄小孩一样，不过也哄哄你们哈、啊。哄了之后我问你有没有道理哈、啊？你去解释它背后一个很奥秘的神学的原则。我的主日学老师这样说的，他说亚当很聪明，很聪明啊，他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对不对？他说猫，你说像不像猫嘛？很像猫，对不对？喵，很像猫啊。亚当叫老虎，叫老虎，你说像不像老虎？很像老虎嘛。亚当 叫牛叫牛，你像像不像牛？很像牛啊。他就继续的讲下去，狮子很像狮子，狗很像狗，鱼很像鱼啊。那我问你哈，这个哄小孩的故事背后的意思，他的用意是什么？亚当很聪明啊，他当时在做什么事情？命名哈，命名是什么意思？定位，给每一个动物定它的位置啊。他是在解释 interpret 神所设计的 structure 宇宙的结构，给每一个定名定位。而他还没有犯罪，所以呢，亚当去认识解释神所创造的宇宙，没有犯罪之前的亚当呢，他是正确的去认识，正确的去解释。所以人有这个按照真理去认识万物，从事科学研究，也从事文艺或者是艺术的创作的这个能力的。可是这些呢都被罪污染掉 marred scarred、啊、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形象被再恢复了、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再造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而当然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a new creation， 可能比较正确一点的翻译是：若有人在基督里，看啊，有新的宇宙 ，a new creation， 万事都是新的。所以呢，正统的神学来帮助我们解释。无论是人文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给我们一个 model of the universe， 一个宇宙的一个模式，是很重要的。那刚才我问这个问题是说，那个堕落了的人呢、我们既然这五种的论调都没有用，我们是 appeal to 他什么呢？既然他的理性是堕落的。他的理性是堕落，他的感情也堕落，他的意志也堕落，他全人都堕落了啊！可是呢，他毕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在他心灵的深处还有神那个永恒的那个意识。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那当然还有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节。所以我们可以所谓向心和对心说话啊，那。这个向心说话不是避开理性的意思哈，乃是说给他看见神的启示本身是有它的一贯性跟合理性。 God's revelation 是 reasonable 的，可是这个 reasonable 呢并不是符合人堕落的理性。在哲学的历史，神学历史里面，大概是1710到1750这一段时间呢，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们今天还在捡它的后果是什么呢？17世纪就是1600那段时期，那时候呢宗教改革已经完了，已经过了100年了，所以呢清教徒就建立一个教育的系统，神的启示是合乎理性，不应该说合乎理性，是合理的。 God's revelation is reasonable。 可是到了1710之后，自然神论 Deism D-E-I-S-M Deism 起来的时候呢，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是 John Locke Locke L-O-C-K-E Locke 他说呢， God's revelation must be reasonable， 神的启示必然是合乎理性的。一字之差，从那里开始呢，西方文化就一直都堕落下去，一直到19世纪跟20世纪的愚蠢之中。那不是说以前没有呢，可是那个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 moment 啊。既然神的理性神的启示要投降在人的理性之下才合法化或者合理化，那接下来呢，人的理性或者人的感情就毫无羞耻的就当作了宇宙真理的审判官了。不是说以前没有，那是那个时候呢，他把神的启示也拉下来了。 很快的，到了1800 Schleiermacher 的时候，神的启示就不要了呀，剩下就是人的主观的宗教的感受。这1600到1800这段时期很重要啊，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所带来的自然神论，到了康德跟 Schleiermacher 的时候，到了1800之后呢，西方的神的文化是没有绝对，是没有绝对的 ，no absolutes， 是一个破碎的一个宇宙观。今天我们做一个结论，也是第三大点啊。刚才今天早上我们说了，第一，神可知吗？第二，神的存在能证明吗？好，第三大点，神的可知性 ，God is knowable。先做一个初步的结论。第一，在这个第一大点，这个大点里面第一个点就是说，神传达了关乎他的知识给人。 God communicates knowledge of himself to man。 第二，神关乎神的知识呢，是种植在人的心里头。一方面神传达给他 God revealed to man， 第二是 God revealed himself in man， 在人的心里。神学跟别的知识不一样，因为别的知识呢，人可以站在他的知识的对象的上面，知识是客体，人是主体。可是神学不一样，人是站在那个知识的对象的下面，在神的下面。所以只有神主动的启示自己，人才能够知道神。那我再说一遍哈，神主动的启示，人才能够认识神。那当然神也的确的也主动的启示了他自己。中西的哲学里面常常犯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具体的 concrete 的思维方式。我举个例啊，比方说人自由吗？人自由，人不自由，神预定，因此人就不自由了。不，人有自由意志，神没有预定啊。我们常常的想思想 的方法呢，都是广泛的抽象的、okay? 人自由吗？自由，不自由，一半自由一半不自由。可是呢，圣经里面往往呢是要我们有一个具体的思维方式。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